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带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萧玉红检察官，接下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跟这个华航有相关的哦，这个罢工和团体协约到底是什么？那么很多的民众不了解什么叫做协约，什么是罢工，罢工的程序到底有没有？什么是工会？工会又有几种？每一种劳工呢，都是可以罢工的吗？好，当然这个团体协约有什么样的效力，马上要告诉你了。而今天的生活法庭呢，诊疗室我们看到了狱中捏桃，夺到了首奖的哦，这个是我们台中监狱的收容人李玉公。那么呢，他拿到首奖最想讲的就是只想让儿子骄傲，在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好，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来提供给大家的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呢，这个是听众朋友林小芳问到了，婚后呢，他们的父母赠屋给他们，那么离婚之后呢，是用分开制呢，还是用剩余的财产先分开，然后再来做算这个购屋的部分哦。好，当然呢，这也是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分享。马上又先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萧玉红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讲到这个罢工事件哦，那么呢，我们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玉红检察官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陪伴大家呢。除了我们的萧玉红检察官时间之外，还有我们要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玉红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大家过年好，时间好吗？
是的，当然呢，这个过了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不过呢，在过年哦，发生了所谓的罢工事件，就不是挺好的，对不对？
啊，这个罢工啊，我们今天来跟各位就是想要谈一下这个罢工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罢工这样子一个规定，还有罢工有什么样的程序啊？
嗯，
那还有就是说，那华航这个罢工案到最后啊，它是怎么收尾的？就是它有团体协约。所以今天是不是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几个关于法律上的一些规定？
嗯，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玉红检察官了。其实说到了罢工哦，到底呢什么样的定义叫罢工？应该要这样讲。
罢工哦，其实哦，它是规定在一部法律呢，叫做《劳资争议处理法》的一个规定。
嗯、
那它是法律哦赋予劳工的一个权利，就是说呢，劳工呢可以暂时哦拒绝提供劳动服务，
是
就对提供劳动服务给雇主。那目的呢是说，他为了达成他主张，他主跟雇主之间的协商，然后透过呢阻碍哦事业的正常运作，
是
和这个事业呢对抗的一种争议行为。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罢工的规定？为什么要给这个劳工哦一个罢工权？那主要是因为哈、哦，因为劳工跟雇主啊，他们在经济实力啊，他们或者说实际上的一个实力上会有一些差距啊，因为雇主他总是有比较多的资源，
嗯，
而且呢，这个劳工他可能要养家活口，那雇主他有很多人可以选。
嗯，
所以呢，它有一个实际上的差距。那基本上，劳工他很难有什么样的筹码可以跟雇主谈判。 那所以呢，我们在法律上我们就赋予一个劳工一个罢工的权利，让这个劳工呢有更好的地位呢，可以来跟雇主协商。好，那虽然说齁，这个罢工是属于劳工的一个权利的，但是呢这个法律里面就规定了一些程序上的要件。也就是说呢，你不可以随时随地说你想罢工就罢工。
是。
你在行使这个罢工权，在跟雇主呢在争执争议协商的时候，你要行使这个罢工权，还是要符合呢一定的法律程序来走。好，那如果没有符合法律程序的话呢，那个没有符合合法的罢工，反而会是违反劳动契约的一个框子。那依照劳动这个基准法的规定啊，旷职三天是一种惩戒性的解雇事由。那旷职，那甚至说雇主可以不用给付之前费就可以要旷职的员工离开。所以说罢工是一个权利，但罢工呢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序，走完之后呢才可以算是合法的罢工。
但是我记得罢工还有一些要件条件，对不对？
对对对，那罢工的一个程序啊，其实它有三个程序，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争执存在。那这个争执啊，其实在我们这个劳动这个劳资争议处理法里面，它所讲到的这个劳资之间的争议啊，其实有两种。一种我们叫做调整事项的劳资争议，另外一种叫权利事项的这个劳资争议。那所谓的调整事项就是说，你跟雇主之间的一些劳动条件，你希望能够争取变更或维持，因为雇主可能想要改掉，你可能要维持原本比较好的一个劳动条件。
是。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一种调整事项。比如说这次的机师工会，他们主张说，一定的时数以上的飞行时间呢，可能需要多少的机师人力。
是。
那或者说劳工希望能够跟雇主主张增加津贴加班费这种劳动条件。那因为这本来你的劳动契约里面呢，你可能都约定了一定的一个条件，但你希望它变得更好。那这种情况我叫调整的事项，调整你契约的一个事项。那这是属于可以罢工的劳资争议，也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这样子跟雇主有所争议的话，是可以透过罢工的方式呢来跟雇主争取。
是。
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是不可以罢工的，叫做权利事项。不可以罢工叫权利事项。也就是说
是
如果依照劳基法的规定，依照劳动契约的约定或依照之前的团体协约的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那雇主没有依照这个法律或依照这个契约来提供的话。
是。
那等于就是违法或违约啦，这种情况之下。那其实雇主违法违约的行为，劳工不应该用罢工的方式来处理，应该透过诉讼，透过法律面呢来跟这个雇主请求。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来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今天雇主啊没有给你约定的薪资或是约定的钱，这种情况之下不可以罢工。
是，还是一样不行，对不对？
应该对，因为你要去打诉讼，你要透过这个申请调解或仲裁的方式来让雇主这个符合去履行他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义务，约定上的一个义务，这种不可以罢工。但是如果说今天你希望的是说，你觉得你的薪资福利太差，或者说他给你工作的时数太长，会过劳，你希望有个更好的劳动条件，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为调整事项的劳资争议，就可以透过罢工的程序来处理。这是第一个要件。那第二个要件呢，是说你在罢工之前呢，这个必须工会啊必须要跟地方政府的主管机关来申请调解而没有成立。这是第二个要件。那第三个要件就是说需要工会的会员呢过半数的表决同意，而且是要用直接无记名的方式来表决。因为呢可以宣告罢工的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而是要有一个工会的存在，要有工会的会员呢经过半数的同意呢才可以由这个工会来宣告罢工，才可以开始这个罢工的程序。
钟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您刚才讲到的这个罢工跟工会有相关，他想请教是不是随便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成立所谓的工会，是不是只要透过工会我们就可以来提出我们自己的需求跟雇主？那么呢这么多的工会有大大小小，是不是每一个这个大大小小工会都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雇主他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抗衡？
其实那个工会啊，其实哈，如果从宪法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大法官在有一号解释叫373号，他就有提到说哈，从事各种职业的劳动者哈，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增加他的社会跟经济地位，他可以组织工会。那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成立的劳工的基本权利。
有大工会跟小工会耶。
组织工会等于是说，它是一个劳工的一个基本权利，是一个集会结社自由的范围啦，
是。
那从法律面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会法就是来规范到底谁可以组织工会，
嗯，
像工会是可以成立的，
是。
它就有一个这个工会法去加以规范，
嗯。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总共有三类的工会，
是。
第一类呢，我们叫做企业工会，
嗯。
那企业工会就是说同一个厂厂或同一个事业单位，
是。
或者说具有控制从属关系的企业啊，或是控股公司跟子公司这个里面劳工的成立的一个叫企业工会，
是
组织的成员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啦。
嗯，
比如说华航本身它有一个中华航空的企业工会，也就是说里面的这个劳工这个会员呢其实都是华航的员工，
嗯，
这是第一种情况。
是，
好，那第二种类型叫做产业工会啊，就是相同产业内的劳工，
嗯，
他们自己去组成一个，
就是说是不是像总工会啊什么的，是不是这样？
对对，就是像我们这个桃园产业总工会，它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产业工会，就是说它并没有局限在某一家公司，同一个产业的劳工都可以来组这样的工会，我们称为第二种叫产业工会。
是，
那第三种也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华航罢工机制工会，其实就是第三种的工会，
职业工会了。
职业工会，对对对。
嗯、
啊，职业工会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意思就是说，相同的职业技能的劳工呢，在同一直辖县、同一直辖市的或县市区域为单位啊，然后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工会。
嗯，
比如说桃园市的机师职业工会，
嗯，
或是说2016年的这个华航空服员是桃园市空服员的职业工会，
嗯，
它都是这是属于这第三种的所谓职业工会。
嗯，
那刚刚这位朋友有提到说哈，那每一个工会会罢工啊，
嗯？他说是每一个，对啊，是不是只要成立，然后我在这个旗下哦就可以来罢工？是每一种都可以，每一种劳工只要参加工会就可以罢工吗？
其实哈，因为在这个我们说哈，就是说。这个法律上并没有说哪有工会才可以罢工，他就说工会，
你只要是入工会，不是个人就对了。
对，是工会的一个角色来处理。但是讲到了我们后面提到的一个团体这个协约，也就是说这次华航跟工会他们是有定一个这个团体协约嘛，约定好他们就是协商然后落幕了。像是团体协约的话，如果是职业工会，职业工会去跟这个华航去订约的时候，因为职业工会里面可能有来自华航或长荣的机师，
是
哦。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工会你要职业工会你要去跟这个华航去缔约，去缔这个团体协约，去变更大家的这个会员的劳动的契约的条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团体协约法就特别规定说，这个职业工会的会员呢，他受雇于比如受雇于这次华航的人数。就签约的雇主的人数呢，要超过华航雇用同职同类的职业技能劳工的二分之一以上。
嗯，
这种情况之下，职业工会才有代表性。也就是说，他的机师，职业工会里面的机师必须要超过里面他里面会员呢，他要超过华航里面的这个机师的二分之一以上。
是，
这样才有代表性，才有办法去跟这个华航呢。去签这个团体协约，这样
哦，是哦，所以让大家了解，你看看哦，哦，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哦，你看，其实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扮演的角色哦，包含了刚刚呢，我们的检察官也讲到了，而且他还没有告诉大家哦，这个到底是不是每个劳工都是可以这个罢工？刚才讲的都是以这个工会啦，
会
里面
包 对
企业啦、产业啦、职业，
以这个工会的
对工对，但是问题是里面还有一些是公职，对不对？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分
对。对
上下集，到时候我们再让我们的易宏检察官哦来帮忙大家在大会诊大家所想要了解的这个资讯哦。哦，像刚刚这个听众朋友问说，这个效会不会如果说这个协约破裂啦，他是不是有效期？没关系，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我们
下礼拜见
了，下礼拜见喽。
那下礼拜见喽，拜拜。
出路。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今天会跟大家聊到这个主题呢，是什么是假交易真放款哦，就是放贷哦。那当然很多人都想到，诶，这个新闻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的。好，没关系，我们待会会来提醒大家的记忆哦。那么呢，这个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我们同步也开放02-237-2920相关的问题呢，也就是由我们的徐检察官来帮你解决了。我们先让徐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珍。
哇，说到什么是假交易真放贷，但是如果你听到是中华电信地下放贷的话，哇，这个标题就够大了吧，对不对？
没有错哈，我想我前一阵子哈所讲的都是好像平易近人的案件啊，比如说什么酒驾啦、诈欺啦哈，然后杀人的，大家都觉得说好像比较息息相关，想说哇怎么搞的那个徐姐呢大跃进，突然讲了一个比较难的什么金融交易的案子，
是，
实在是因为。就是诚如主持人瑶瑶所讲，哇，我看不得了了，这个涉及到
大标题，大标题，
被告居然是中华电信的，
哎，这很可怕哎，
啊，对，而且被倒账，因此被倒账了4.3亿，然后检方啊，台中地检署起诉了25名中华电信的员工，还24个业者了哈，这真的是非常庞大金额，而且又是我们电信业者龙头老大。涉及的案件，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还是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嗯，丁先生说他等你很久了，因为他有放，我看到我们放预告，他说这个是不是就像串葡萄一样，这应该被跟监很久了啦。他说，请问一下，以这样子的案件，应该不是只有发生在中华电信吧？
我们哈，刑事诉讼有一种原则哈，叫做无罪推定原则。我们检察官、法官哈，是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哈。这个通常哈，我们刑事案件的来源可能，比如说是哎，我们真的有一些案件的线索哈，可以去按图索骥，所以我们自己。直接侦办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有民众举报，
是
啊，那或者说啊，这个我想这个案子哈，中华电信会这样子，是因为他呆账太高了，所以中华电信他们对去查证才发现说啊，原来是内神通外鬼。好，对，那其他电信业者我不予置评，对，因为呢这个。没有什么任何的证据，我们不能随便乱讲话啊。
没错，而且呢，为什么说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中网电信可以算龙头，对不对？
对，
既然会被这样倒账，难道那个这个会计师没有责任吗？难道没有人会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看什么是假交易真放贷了。
好，没有错哈，我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假交易真放贷。我们大概在司法案件上面呢，大概会碰到这两种类型啊。第一种，所谓的假交易真放贷，就是说你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买卖的行为啦、承揽的行为啦，哈等等的交易行为，但是呢，你用这样子的交易的方式，然后呢，实际上是去把钱借给人家，然后赚取高额的利息。这样子，好，去赚佣金等等之类，这个就是本案完全的情况就是这样。另外一种哈，就是假交易的情况，他可能是根本也是没有这样子的交易，可是他就会去成立所谓的纸上公司哈。
哇，
我们以前大概都是
境外
百慕达啦，什么是那个境外的很奇怪的什么群岛啦哈，
是
开曼群岛之类的哈，成立很奇怪的公司都是假的，然后就好像是在跟这个公司在做交易都是假的，好，或者说是伪造各种各样的单据文件啦，比如说买卖契约啦、订单啦、出货单啦、签收单啦、发票，显示说有这样子的交易存在，这都是假的。好，那当然他有他的动机，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
嗯，不过假交易真放贷的一个这个动机，哎，这个不是只有一个人就可以做，哎，这可能从这个最基层到最高层都有可能呢，对不对？
对，本件哈，我其实呢，我也有一点点小小同情中华电信的员工啊，其实不是只有 民营的企业有这样问题。其实中华电信我们政府持股算是蛮高的，
半民营，
可是现在对，现在只是没有过半，所以不算是公营公司了哈。
是，
但是呢，就很多很多的，包括我知道金融机构，都会有这样子业绩的压力。
真的，
这个我看到报章的介绍呢是说，因为他们有业绩的压力，然后就是可能业绩
没有达到，
所以他们就脑筋一动，刚好也有一些人想要借钱，好，那没关系，那你情我愿哈，那我借你钱，你就给我高利嘛，我有一些钱就变成说是我的业绩的部分哈，然后有一些钱我就自己按卡嘛，因为我从中就是抽佣。所以呢，可是他又不能这样做，对不对？因为中华电信又不是银行，怎么可以放款给别人呢？对，所以他才会弄成一个什么采购契约、买卖契约
啊，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子了哈。这是第一个，是有关于业绩压力部分。我真的业绩压力每个人都有，可是真的不能用非法的手段哈，在这边一定要声明。第二个呢，就是他为了要美化自己公司的财务报表，为什么？因为公司要赚钱，股东会才开得下去，不然股东是会来闹场的，你没有发股利，对不对？所以呢，不然这个对股东要交代，而且有一些公司是因为他要上市上柜，
他需要的，
他一定要这样子很美化，哇，我有好多好多的交易，我赚了好多好多的钱，所以这都是假的。好，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真的很恶劣，他就是要掏空公司的然后这最有名的案件就是之前的博达案，还有所谓的红火案，都是这样子。对，
不过呢，说到这个，我们就要反过来思考了。这个假交易真放贷，它基本上这个涉及的刑责会不会哇，跟一般这个国外不大一样？大家现在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我们台湾的判决是怎么这么的轻，这个在国外都不会这么的轻。包含了金融这一块，那以这样子的一个假交易真放贷涉及的这个刑事责任呢，我们到底是什么？也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好的，大家可能对金融犯罪比较陌生，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而且我不瞒所有的听众朋友讲，我们无论是地检署或者是地方法院，都有成立所谓的金融的专组或是金融的法庭，在处理相关的案件。所以如果这个案子它所涉及，像这个案子这个中华电信这个很高，
这么大，对啊，
我们就会交由专门在侦办经济犯罪的检察官，那然后到时候起诉之后呢，在地院的话会有所谓的经济的专庭金融的专庭的法官来审理了哈，所以他们会比较知道说那个量刑的尺度是不是要量高一点啊，或者说那个证据的掌握要怎么样来判，会比较让舆论可以信服那好，那他的那个刑事责任的部分，我在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当然比如说你看他用假交易嘛，所以他一定有所谓的伪造文书，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有涉及到是刑法216条、215条、210条，也就是说有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还有所谓行使伪造私文书罪了
哇，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是就这样子。第二个还有那个刑法的339条的诈欺取财罪，或者说是加重的诈欺取财罪，是339条，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哇天，这是那个上下员工
对啊
一起来做了，那超过三个人我们三个人以上共犯价那个。诈欺罪的话就是加重诈欺，会变成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了哈。
是，
那他诈欺是谁？诈欺是中华电信这家公司。对啊，
是，
等于是有点而且呢，他可能有点像是要把公司的资产掏空
了，
他
没有掏，他只是想要
对对，可是
借点钱出来，
他就是这样掏空了。因为后来为什么会变康，就是因为呆账出现了，因为那个他们贷款的这些业者还不起钱了，
是
对，可是他也拿了佣金了，哇，那你不是这样子，你就是等于说把那个中华电信的钱给炸走了，
是
假公济私去了，对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是有所谓的商业会计法71条，我们去填制或是伪造不实的会计凭证罪，因为他可能要做一些不实的财务报表，或者说呢发票，对我们来讲统一发票算是会计凭证，
是，
所以这样，因为他要做假交易嘛，可能要开假的发票出来这个都是有问题，这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
是。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真的是比较重的，这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法律叫做证券交易法。证券交易法呢，在171条第一项的第二款有规定，叫做非常规交易罪，就是说这样子是一个假交易，而且不是 一般营业常规所发生的交易，因为它是假的，
好，
对。那这个呢，这个条文呢，刚好又是我们刑法哈，背信罪。背信罪的话，就是你违背公司委任你的职务，然后你就去掏空或是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了哈。
是，
它是它这个特别法的规定，所以这个证券交易法的规定就刑责就重很多，要3年以上，10年以下。
哇，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倪先生哦。他说到您刚才讲的这些刑罚的这个刑事责任是一罪一罚吗？然后他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业者是不是通讯行呢？
哦，没有，不止诶，有一些是厂家，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做生意的需要贷放款，对，所以不是不仅限于通讯行，对，然后这个东西哈、哦，是不是一罪一罚？我们要看到他其实哈、哦，他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其实是这些条文都全部都具备了，所以我们按照法律上的那个论述的话，应该会全部归到最重的那个刑罚，我们叫做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应该是全部会从
非常归交那个
证券交易法的那个、因为他其实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这些东西全部都符合了。
是，哇，所以哦，这真的是很可怕哦，只是这个实在是太大案了啊、哦，所以呢提醒大家哈、哦，真的不要自己险去走这个法律漏洞哦，真的出事的时候真的是从下到上，真的连大家都一起来，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再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